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能够来用各样的方式把人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主题是去为主得人。若教会的建造呢用一把雨伞来做比喻的话呢，那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整个装备我们的牧羊都是这个伞柄，不是叫伞骨。那这个伞柄呢撑起这整个伞的这个伞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事工。我们也可以说传福音的事工就是一个火车头的事工。如果火车头没有带动呢，它没有动，底下的车厢就不能够动。我们知道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它必须，如果说我们这个没有新人进来，我们这些牧羊，我们这些装备，我们这些所有的训练都是枉然。一个公司必须要业务进来，所有的这些工程，所有这些会计，所有这些的施工单位才有事情做。所以很重要的呢，这个传福音就是一个火车头的事工。所以我们必须要恢复福音的绝对能力。我更相信教会的建造跟领人归主建堂的事工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感谢主。为什么呢？我们要来传福音为主得人呢？相信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可是今天我们要把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背起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读一次这一段的经文。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我们不要看来背字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边讲到呢，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拥有这个天上地上权柄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惧怕。这里讲的不是说你可能要去，你或许可以不用去，这里讲说你们要去。这个要去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就好像今天有一个国王，他颁布了一个谕旨，这个是他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他的臣子们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不可以违背这个命令的，因为这是至高的权柄从天上而来。上次在婉儿传道来这里分享的时候呢，他说到什么？他说到说这个保罗，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托付给他使命的是谁，他不敢轻忽的看待这个托付。他对神的敬畏让我们跟他对神的敬畏与我们完全不同，所以让为之我们传福音的态度也不一样。我们觉得有空再去传福音，可是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呢是使命必达。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些门徒们来接受使命之后呢，他们不惜被打被关，不惜殉道。这个十二使徒当中只有约翰他活着，其他都殉道了。他们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们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都把握机会跟他们传扬福音。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一生他就是为此而活，为此而生，为此而死，遇到每个人都是传福音的机会。在哥林多前书9章23节这一节要背起来，称我们的祷告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说我一切所做的 凡我所做的都是要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领受这个托付使命，我们所做的是为什么缘故呢？是为儿女的缘故，为赚钱的缘故，为许多自己的缘故。但是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为这个福音的使命一生投注在这福音和宣教的上面。我们华人不可以忘记的一个人就是戴德森。戴德森呢，他说什么？他说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个戴德森，他宣教50年为中国，他说他不爱钱，他也不爱命，他就是要中国，爱中国人的灵魂。这个外国人比我们这个本中国人更爱中国。我们台湾不可以忘记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马偕博士。他不在加拿大当医生，他来到这块土地帮人家拔牙，被人泼尿泼粪，而且娶一个贫苦的女子为妻子，为了要落地生根，与这地的百姓认同，为了传福音给台湾人。这个人就是马偕。我们不可以忘记戴德森，不可以忘记马偕这些为我们华人全然付出的宣教士。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今天台湾的信主的人数可以到 60%， 刚开始就是由这些人他们来撒下的种子。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遵行上帝的大使命。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来读，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说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今天主颁布这个使命给教会，给他所有的我们信主的都是门徒，因为我们要施主使人做主的门徒，不仅要让他信主，还要让他来做门徒。门徒是要做什么？门徒就是要做主要做的，做主所做的，跟随主的脚踪。所以呢，我们要有主命令又遵守，我们这个人就是真正爱主的，爱主的也蒙父爱他，耶稣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得人，第一个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主颁布，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颁布给他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将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使命跟托付呢？我们是不是花尽我们的一生，花尽我们所有的，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跟托付呢？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主，我们要交账，我们面对主，我们要 交代神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命令。第二个呢，是主的心跳。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他的样式。什么叫做学耶稣的样式呢？是耶稣的一个圣洁的样式吗？不单单是如此。耶稣的样式，我们看到耶稣一生都在做什么？耶稣一生都在传福音。他为了要救赎的灵魂，他从高天舍弃他的宝座，他来到这地上，要跟人靠近，为了要救赎人类。耶稣呢，在世上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他脚步是这样的一个急促，他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马不停蹄的，就是要把福音传遍。耶稣呢，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舍命，为了要来救赎我们。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要这个，他呼召门徒，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训练他们，他们差派他们，就是为了要他们去完成大使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是门徒，要做我们的主所做的。耶稣所做的就是拯救世上的灵魂，所以我们也要回应主的呼召。他的呼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传扬福音，成为世代的祝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得人？第二个是因为这是主的心跳，这是主所挂意的在意的事情，这是主心心念念的事情。好，我们要看到第三个为什么要去得人，是基于他们在神眼中的价值。在彼得前书1章18-19节，他说我们得俗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之血。我们得赎，好像我们被罪掳去了，我们因为罪落在恶者的手中，有一个赎价，一个赎金 你必须要把要赎买回这个赎买人出来的时候，必须要付上这个赎价。这个赎价是什么呢？这个赎价不是金银财宝，不是世上的金银，这个赎价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没有犯罪，他的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所以呢，如果天平这端放的是你，这一端要放什么才能够使它平衡呢？就是放下耶稣基督，他重价买赎我们。所以耶稣看灵魂是非常宝贝的。上帝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这么看重灵魂。我们看到这个杨牧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是有只有看不到的价值。所以为什么你会付不起这个代价呢？因为你觉得你没有看到神怎么看重灵魂的价值。这个天上的星宿陨落了，神可以再创造；人的灵魂失丧了，神没有办法再创造。因为这世上就是只有一个你，所以神看灵魂是何等的宝贵。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知道这个灵魂的宝贵是无价之宝，是无价之宝。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是感谢主。所以主看灵魂极其宝贵，盼望神今天就让我们看见灵魂的宝贵。我们看重主所看重的，我们看重神所应许的，而不是我们的经验，而不是我们的感觉。感谢主。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得人呢？得人有很多的方法，但是今天因为是我们的幸福小组誓师大会，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讲得人的策略，就是教会现在走的策略，就是幸福小组哈。感谢主。幸福小组它是一个福音策略，策略跟真理是不一样的，真理是不可以改变的，策略是可以改变的。策略就是为了实践真理的方法。牧师这样讲会太快，听得清楚吗？可以哈。 OK， 好，是策略是为了要实践真理的方法，策略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选择的。策略的关键是在它的有效性，能够实践真理的方法都是好方法。所以呢，我们由策略来看，如果今天有更好的一个策略叫做美满小组，我们要可不可以改？可以改，是我们可以换，可以换的。策略不是真理，策略是讲究它的有效性。以前传福音的方式叫做点的方式，我们一对一，或者我们去开布道会，或者我们在马路发福音单张，在百货公司发福音单张，到社区到医院里面去个人谈道，任何传福音的方式我们都是要鼓励的。不是说这个方法对不对的问题，不是是非的问题，只要愿意去传福音通通对，不是是非的问题。我要说只是我们效果我们要评估一下，如果用这个方法一次可以带一个人信耶稣，而且三年信耶稣，可是用这个方法可以一次带五个人信耶稣，三个月就可以信耶稣，那我们就要评估一下，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改变一个方式，用这个一次可以带五个人信耶稣而且三个月就可以信耶稣的方法呢？感谢主。我们看到只要有人去传福音都是值得被鼓励的，因为刚才牧师讲的方法我都用过，我都去做过。感谢主，不是说好不好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我们只要随从圣灵的引导，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要让人与人跟与人来同享福音的好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值得鼓励的。感谢主。但是我们看看在发单张的时候，这我也遇到这个困境，萍水相逢可能此生不能够再相见哈，而且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发展，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延续，只能撒种比较难收割哈。一次布道会可能有人来了七年布道会还没有受洗，对，每次布道会邀请他来，明年再邀请他来，圣诞节再邀请他来，七年了还没有受洗哈。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是在撒种，没有一个收割好的策略。但如果今天呢，你送一个蛋糕给邻居，再过几天呢，你送这个一盘水饺给他，再过几天你再送一盒草莓给他， OK，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这个关系就可以发展，就可以延续。知道呢，我们的心就像一座堤防一样，当你爱他一点的时候他就崩溃一点，在爱他更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崩溃两点，那知道有一天呢他就全然崩溃了。有些你看起来外面很刚硬的人，其实他心里头呢是 当他崩溃的时候，他的效应是非常快的。当他到临界点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幸福小组说怎么样？我们的秘诀在什么？感动，感动，再感动。好，怎么样做人家会感动？一定是做超过他配得的，超过你能够做的，超过他能够领受的，这些人家才会累，而且并且要累积这个感动。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个机会，在我们的幸福小组当中来制造这样的一个感动，制造这样的感动。感谢主，人心就开始那个新的提防就开始崩溃崩解。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刚硬的背后其实有一颗脆弱的心，有一颗柔软的心，有一颗需要。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有神的眼光，不是随随便便的传。这些方式是要讲究的，讲究好的方式。为什么过去我们用这么多的一个方式，最后呢会选择幸福小组？是因为这是神在这个目前这个大收割里面的带领和工作。有一个牧者，他参加很多研习会，世界很多研习会，他说从来没有看过传福音的这个研习会这么专业的，这么样子的一个在办理这个传福音，教人怎么传福音，从没有看过这么幸福小组这么专业的在带领人怎么来传福音。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呢，幸福小组它是一个布道的小组，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什么？第一个特色是我们以前呢，它是一个小组布道的策略。以前我们都是一个人去传福音，但是呢，一个人很孤单，很容易软弱。耶稣差派门徒也是两个两个出去，在使徒行传5:42，我念给大家听。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门徒们每日在家里，在殿里面教训人，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呢，他们在家里开幸福小组，他们在那里传耶稣是基督，是一个福音性的小组，是一个布道性的小组。所以门徒天天开这个幸福小组，在家里布道，他们真的是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这就是小组布道的策略。小组作战跟单兵作战有什么不一样呢？单兵作战很容易阵亡，但小组布道就不一样。单兵作战传福音方式，可能我们传的也不是很正确，那可是因为只有一个人在传，没有学习的对象，所以怎么失败他也不知道，无从检讨，无从改进。每次都是这样讲，每次都讲同样的话，可是没有果效。小组布道就不一样，诶，为什么英杰讲啊他就笑嘻嘻的，为什么我讲呢他就脸就很难看，为什么别人讲呢就有果效，人家都很开心，为什么我就开始学习，开始有一个榜样，开始有一个环境，开始可以让每一个人在服事当中，开始在团队当中呢去成长去扩张。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组这个布道的一个特色，好，那我们看到第二个特色呢，幸福小组的一个第二个特色是什么？是从没有章法的布道变成专业的布道。没有的章法的布道是因为我们随机布道，遇到什么人我们就讲什么话，我们常常随机，没有计划性。幸福小组是累积布道的方法，透过幸福小组的运作，我们知道让它呢怎么样，让它成为一个教会性的布道策略。所以我们知道开始呢，我们成为一个全面性，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就开，而是全面性的策略。从全面性的策略大家都去开，而且呢会累积很多经验，有好的经验也有负面的经验。有好的经验呢，我们就呢开始呢就更多的来拥有，坏的元素我们就尽量的避免，这样我们就会越开越有果效，我们就会成为从达人变成达人。以前有一个牧师呢，以色列牧师，他以前他是一个拳击手，他信耶稣他大发热心，他的朋友不信耶稣他就打他，打到他信耶稣为止。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从这是错误的传福音方式，从打人变成达人，我们可以用爱一不断的使他的心能够崩解。所以感谢主，我们呢就可以幸福小组从没有章法的一个布道成为一个专业的布道。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人布道，你会怎么样？今天心情不好，你就不会去传福音。而今天心情好，你再传福音。今天天气好，我去传福音。今天天气不好，我就不传福音。所以个人的布道会随着外面很多环境的一个影响，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 这个踌躇不前。但是小组，我们幸福小组步道就不一样咯，因为我们已经定好时间，我们定好地点，我们不管今天下雨，今天刮风，今天什么假期，我们就一定要把 Best 祷告来邀请来。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从一个消极的步道变成积极的一个步道策略。感谢主，我们任何事做得好不好，消极主动跟被动有很大的关系，步道也是一样。所以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不是消极被动的去做，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像推土机一样，我们要完成，很积极主动的去，有策略的，有果效的去完成这个托付大使命。而教会是做了最专业的，最主业的，就是要来传福音。好，幸福小组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是扁平化的步道行动。我们期待人人都服侍，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传道，不太容易。就像如果今天千人教会也是只有几个人在上面不唱诗歌嘛，几个人在而就没有办法达到人人都能够服侍。可是当我们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人各组都去开幸福小组，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人人服侍，人人传道。感谢主，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给每一个人的，门徒不是少数人，每一个信主人都是成为门徒，你是门徒，我是门徒，所以人人都要做门徒。所以神呼召每个门徒要做的就是传福音，你的主业就是传福音，你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所以幸福小组就是训练的地方，我们不是，神不是呼召你来聚会而已啦，不是呼召你来受装备而已，这些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让门徒被成全起来，完成神的托付跟使命。幸福小组是一个训练的场所，所以呢，一信主之后我们就要上成长班，上完成长班之后，我们要不是一直就一直上课，这个上课就是为了要完成神托付的使命。所以呢，他们就是要不断的有一个出口，就是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精兵班必须要参与两次的幸福小组，才能真正的结业，而不是只有上课上课上课。上课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去传福音。感谢主，我们就是在幸福小组中，我们一边学一边做。所以我们很多刚信耶稣的就可以在幸福小组当中来学习，你学了才知道怎么做，做了才知道不足该学什么。所以边学边做，相得益彰。一面学习去怎么传福音，看幸福小组观摩，看别人怎么做，有人带着你做。成熟弟兄姊妹也是一个师徒制，弟兄姊妹先做给你看，然后你从生疏害怕到承担，到老练成熟，可以成为辅长。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很多的操练，很多的学习，很多一起经历神迹，一起流泪祷告，一起经历很多的艰难跟挑战，所以门徒就能够带出门徒。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幸福小组教会已经做第二期，第三期难免大家会有一些疲倦，因为其实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我们就用一个有果效的方式来传福音，我们可以继续持续走得更远。记得同工说，有同工跟我说，我要做幸福小组一直做到见主面，我要做100次。好，一年做2次，100次是几年啦？50年。感谢主，真的是见主面了哈。好，传福音需要付代价的哈，所以感谢主，我们要用以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仇敌的工作就是要我们放弃。在这个加拉太书9章哈，加拉太书 OK，加拉书6章9节，我们下来读，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行善不可灰心，我们传福音也不可以丧志，也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弄这个影片是我带领如果当时候有幸福小组，我也不用带领家人信主，带领那么辛苦，爸爸就祷告20几年，这是爸爸。然后这个小女孩已经，天人牧师的女儿现在已经生小孩了，所以这是很早的照片。 OK， 好，我爸爸在我信耶稣之后开始为他祷告传福音，我跟他讲圣经他就讲佛经，我就讲见证他就讲他们的比喻，所以有时候真的我真是苦啊，哇，找条平行线，然后真的辩论得很辛苦，有时候已经 不想辩论了，他找我要再谈到，所以我说有时候真的会到一个地步，说是不是真的有人不会得救啊，因为怎么讲都不通。然后感谢主，我就有一天跟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我这么坚持？因为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怕我不坚持有一天你会怨我， 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跟爸爸传福音。所以后来爸爸在病床上，终于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我帮我妹妹受洗的画面，这是我帮我姐姐受洗的。那妈妈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妈妈是长女，她在家中，在这个家族里面就负责祭拜的工作，而且她有见从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她有经过很这个厉害的属灵征战，所以她是非常恐惧，所以每次我跟她传福音，只能跟爸爸传，没有办法跟妈妈传。那爸爸已经得救了，剩下妈妈就是我的焦点。我说主啊，我的爸爸妈妈一定要得救。我就跟神说，主啊，这是我所要的，这是我所求的，我拿什么报答我父母亲养育之恩？我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主啊，你一定要把我爸爸妈妈的灵魂赐给我，这是我所要的。我就跟神哭泣的呼求。我妈妈每一次跟他讲，他都说不要，他要接受祷告，但是他不愿意受洗。然后就加注入再开刀感染，一次一次他祷告，他感受到神。我说妈妈，你来受洗成为上帝的女儿好不好？他总是摇头，一直拒绝我，到最后他已经病入膏肓，严重的感染，眼皮都睁不开了。那一天桂华牧师听说我母亲病危，就跟我去探望。去探望的时候，桂华牧师又问我妈妈说，喂妈妈，你来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女儿好不好？她就摇摇头，她已经眼睛睁不开了，也没办法说话，她就摇头。然后这时候我就在跟医生交涉，然后桂华牧师就在那里唱灵歌，唱了三分钟的时候，他又问她说，喂妈妈，你来受洗成为上帝的女儿好不好？她突然就点这个头了。当点这个头之后呢，她的眼睛突然睁开得很亮，睁开眼睁睁的就一直看我，当受洗完之后一直看我，一直听我讲很久的话。我们来放一下这十秒钟的一个当时候桂华牧师帮我照拍摄下来的，好，我们看一下，十秒钟而已，怎么了？好，再一次，好，怎么
了？你是上帝所听，哇，你知影阿伯呢？咱就有洗礼哦，知影哦。
OK， 好，就是在跟妈妈做这个确认，说她有洗礼哈。本来妈妈受洗完之后，就整个状况就好转，我以为神会医治她。后来神还是接妈妈回天家哈，她神说，我帮你照顾，比你照顾更好。这时候我知道这动员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代祷，所以我们是我们的一个服事需要团队的，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呢我们要坚持到底，要忍耐坚持到底，我们传福音不可丧志，如果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如果我稍微放手，我对爸爸那时候逼迫最厉害，也是我家人信主那时候最弟姐姐妹妹受洗的时候，因为他们一直看我被家人逼迫，他们都说啊，你这样是不是不孝顺啊，每次都让爸爸妈妈这么伤心，还是要坚持下去，因为他会觉得你跟他不一样了，还是要坚持下去，若不是那个坚持，我的家人不会信主。所以不放弃的信心，跟主求，就主啊，我要，你要给我，感谢主。第三个，我们要来看我们得人的心智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一个得人的人，他会很喜乐，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一个传福音的人会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一个传福音的人会有神的同在，一个传福音的人是神所爱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是一个最富足的人。所以我们得人的心智非常的重要，感谢主，我们要成为得人的一个人。我们要看到今天呢，我要来分享一个布永康在非洲传福音50年，我最近看他的一个影片，他已经老了，已经可能有70-80岁了。他，我们对得人的灵魂，我们要一个伟大的一个期待。他将来呢，他们想估计布永康在非洲50年传福音，大约有1亿人因他而信耶稣。将来在天堂会有1亿个人排队来谢谢布永康，说若不是你当初顺服神的呼召来到非洲，我们现在不会在这里，我们现在是在地狱，而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你。所以他祝福了千千万万的灵魂。布永康他说，我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地狱净空，天堂爆满，天堂爆满。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渴望，以至于呢，我们看到在非洲发生的事，有百万的人在那里聚会的画面，都是从一个这个伟大的一个渴望来的。这是他成为他人生的使命。 弟兄姊妹，人的一生有几个五十年？他五十年花五十年的时间，专一的、全心全力的，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跟托付。感谢主，我们看他早年刚到非洲的时候呢，他在赖索托传道，那时候他的办公室，他的房租只有50块钱。可是呢，他那一次他付不出房租，在那一次当中，如果付不出房租，就会被赶出去。所以他一整天就在办公室里面禁食祷告。弟兄姊妹，你曾经为50块钱禁食祷告吗？那一天呢，他祷告了一整天，期待邮差送来最后一封信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支票，可以付清他的这个房租。我们如果是导演都希望4:59，然后支票送到，哇 ,bingo, 我们的神真的太厉害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等了一整天之后还是没有任何的供应，神并没有回应他的祷告，他非常的沮丧，关上办公室的门，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大街上。他一个这么伟大心智的人，远从德国来到非洲，牺牲这么大，居然神没有听他的祷告，连50块钱他房租都付不出来。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街上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一句话让他没有办法相信的话，圣灵说，你要我给你100万美金吗？他说，神啊，我只要50块钱，你竟然跟我讲100万。他心里想，如果有100万，我可以做多少事，我可以为神做多少事。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他是一个强壮的、刚强的德国人。他居然为到神的话，就跪在马路中央，不管路上的行人，他把手向天高高的举起。他说，他痛哭流涕，他向神大喊。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喊什么吗？他说，主啊，我不要100万美金，我要100万个灵魂。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连50块都缴不出来了，他居然说他不在意这个钱，他在意的是他要神给他100万个灵魂。弟兄姊妹，你曾经为了灵魂的得救呼喊过吗？你曾经超越自我的呼喊过吗？神啊，我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神啊，让我来完成你的托付和使命。这是我们看到布永康他的呼喊。感谢主，神在这里找到一个真正体贴他心意的人，真正关心神国度的人。难怪神给他这么大资源，这么大的丰富。你想想，一次要开一个100万人的布道会，需要动用多少资源，需要动用多少金钱和人力。但是神给他这么大的能力，如果我们有能力为老板做最大的事，老板一定会把最大的资源给你。后来向上帝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会掳掠地狱，塞爆天堂。这成为布永康他事工的座右铭，我们会掳掠地狱，塞爆天堂。感谢主，盼望这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上帝要找到这样的人，把最大的资源给他，让我们成为灵魂的百万富翁。借着上帝我们能够达到。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会传福音，我们看到在那个撒玛利亚那个井边的妇人，她是一个坏的女人，因为她有5个丈夫，这个还不是她的。耶稣跟她谈到之后，她几乎把全城的人都带来信耶稣，她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布道者。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被神所用。神是使用罪人来拯救罪人，再使用更多的罪人来拯救更多的罪人。祝福我们成为金钱的百万富翁，更成为属灵的百万富翁。50年前，布永康和太太他们来到赖索托的时候，那时候非洲人对福音没有兴趣。有一天他们走到很远很远的山区去，那个教会只有5个人来聚会，而且这5个人还对福音没有什么兴趣。他说，主啊，怎么信主人这么少啊？你福音的大能在哪里啊？结果那天晚上他就做一个梦，梦见一个非洲的地图，然后呢，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整个非洲的地图都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说，非洲必要得救，非洲必定得救。连续4个晚上都做同样的梦。当他告诉其他同工的时候，人家说，布永康你疯了，5个人都不冷不热，要信不信的，你还说整个非洲都要得救。感谢主，布永康真的是疯了。他现在一直布道到如今， 若我们强烈跟神的计划连结，我们就一定会成功。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拦阻我们？把我们人生跟上帝连结，我们人生必定会成功。他离开赖索托之后呢，就开始了基督传万邦的侍奉，就两个人，跟他太太，没有其他人，还有神自己。所以他们从五个人到五十万人到百万人，神若照这个速度拯救罪人，真的是会地狱净空，天堂爆满，撒旦会一个人孤孤单单留在地狱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存在能不能让天堂多五个人，地狱少五个人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放下来，跟神来连结，走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必定会成功，台湾也必定得救。我们来看这五分钟的短片，就是在布永康的布道会，看他怎么样来完成神的工作。
Tonight, you may come here as weak as can be. You will go home like a conqueror with Jesus inside of you.
感谢主，有一天不永康的爸爸问不永康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用我这会朽坏的手做神不朽坏的工作，我要用我这会朽坏的口传讲不朽坏的福音。弟兄姊妹，人生最有价值的是，就是把短暂的变成长久的价值。我们今生所有都是短暂的，会朽坏的，而这个人聪明到把这个会朽坏的变成永恒不朽坏的。在天上的首富一定是不永康，他才是真正的首富，他太聪明了，他把地上短暂的变成永恒不朽坏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到的圣经是，我们不要不冷不热，我们不要自以为富足，神要你或冷或热，好像我们也传福音了，好像我们也做主的工作了，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到位，我们没有尽心竭力。上帝说，我们要火热，要悔改。若听到我声音，打开心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我与他要一同坐席。得胜的将来要与我同坐宝座，如同我得胜与父坐同坐宝座一样。弟兄姊妹，你今天或许你曾经为福音打过美好的仗，但是曾几何时，或许这些困难、这些挑战让你灰心，让你停下你的脚步。我们都要向神来悔改，我们是否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我们不传福音了，我们安逸了，或者我们很被动的去传福音。求神帮助我们，期待今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福音爆炸的教会。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堂，是个千人的会堂。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如何能经历神迹奇事？神如何让我们建这个堂？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向神悔改，让我们效法历代的圣徒，一生所行的都是要为福音的缘故，一生的主业就是传福音，我们要做到专业来传福音。然后每一个人，不管年纪大的小的老的少的，我们都要成为属灵的百万富翁。天堂是不是可以因着我们的回应呼召多了许多人？有一天他们要来谢谢你，因着你的坚持，因着你的不放弃，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求神把这份爱充满我们，求神把这样深沉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忠于主的所托，能够一生完成主的托付，教会在这里做盐做光。若愿意，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你不要说我不能，你也不要说我做不到，你只要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为你而去，求你使用我。有时候我们不曾为我们邻舍祷告，我们不曾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不可能得救，这是我们里面不幸的恶习。让我们开始为他们祷告，让神来工作。我们将我们的心献给神，说主，让我可以得着我的心。你摆上的绝对不会失去，你摆上的你一生就是进入命定和护照，你会得着满足的喜乐，你会活得很精彩， 你会活得刚强壮大，你会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好吧，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知道我们的软弱，主要担心耶稣，主要知道你给教会的呼召，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回应你都看到，因为你拣选你的教会，主啊，就是要来完成你的托付，那么看重你的命令。主啊，让我们一切所行的，主啊，都是要为福音的缘故，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曾经不冷不热，我们向你承认，主啊，你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心里火热，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你要进到我们里面，你要把这火热的心给我们。当我们向你回应的时候，我们要与你一同坐席。主啊，得胜的你要使他坐在宝座，与你一同坐宝座。主啊，让我们一生能够为此而活。主啊，不再有别的主啊是的别的使命别的目的，那么一生的目的，主啊，就是要来寻找拯救那世上的灵魂。主啊，感谢你，你帮助我们，因着我们的存在，因着我们的顺服回应，让天堂多一些人，让地狱少一些人。主啊，主啊，感谢你使用我们，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还没有得救，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亲，还有我们的邻舍同事朋友。主啊，我们开始要为他们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感谢你，你爱火来焚烧我们，主啊，你的心跳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你的心赏赐给我们，那么体验到你的心跳。主啊，我们爱你所爱，做你所做，主啊，我们忠你所托。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生能够为你而活，一生能够为完成你的托付使命而活。我们感谢你，谢谢父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弟兄姊妹，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你是主角的大能，从家出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活出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替我，为神做你满足。
为神做你满足。
要继续为他们的恩膏来祷告，差派他们去为主赢得那世上的灵魂。我们请幸福小组的同工请出列，我们继续的为他们来祷告。幸福小组的同工，经常出来的也应该可以继续出来，我们所有同工都出来要领受恩膏。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的秀明，然后他刚受洗，他最近要投入成为同工。我们看见这是幸福小组可以带领我们能够来完成这传福音的托付和使命。我们再站过来一点，我站两排，我们请这同工都出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起来领受恩膏。我们继续的来敬拜，继续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举手为到这些同工来祷告和领受恩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啊，你看见这些受洗的同工，让他们愿意出来，而不是你有你在恩膏他们。家里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做，只要我们愿意，你就能够使用我们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主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麻烦，我们愿意多做一点，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主啊，我们愿意举手之劳，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主啊，除去我们的惧怕，害怕跟人接触，害怕跟人亲密。主啊，因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去做这些。主，你也让我们有智慧，依靠你圣灵的大能，把得人的智慧赏赐给我们，把灵魂赏赐给我们。东西南北，主啊，我们要叫这要宣告这些灵魂都要叫出来，枯干的骸骨要复活，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城市，主啊，要被转化，因着你基督精兵。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